神的能力。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5年10月6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The Power of Go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51006E。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为神的儿子耶稣而感谢你，他来到世上受死，使我们得以彼此相救，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在这美好的团契时间把我们领到一起。那么祈求的今晚向我们微笑，将他的祝福赐给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谢谢你约瑟弟兄，我不配那样的称赞，那我知道的是，我希望在我离世时主也是那样称赞我。那谢谢你约瑟弟兄，那你们都为我祷告，朋友们也感谢你们的那美好的称赞。那也是有人，那我讲完道出去，那有个人某个弟兄说，巴兰弟兄，我真的很欣赏这篇讲道。有个人站在那说，那你知道我可不愿意有人那么说我，我不喜欢人说那样的话，那我不喜欢那么夸我。我说但我喜欢。我说你我之间只有一个差别，就是我对此是诚实的。那我想是的，我们都喜欢有人说我们好话，不对吗？是的。但是那我相信耶稣也喜欢那我们说我们多么的爱他，那你不这么想吗？那是的。那谢谢你们，我今晚那有些的累，那我们今天下午有聚会，那所以我们呢连续八个晚上，那所以我只是有一点累，不算太累，那所以让我感觉良好了。那关键是我晚上没睡，那我没睡够呢，这事儿有点妨碍我。那你们大家都全心爱主吗？哎呀们，就是这样。好的，那明晚星期五的晚上，那我相信那伯兰太太星期六可能会上的，我不确定她会不会来，那我希望她带着约瑟过来。那你知道，那我记得那小约瑟出生前六年左右，我在明尼阿波罗斯祷告，那我正在读约瑟的生平，那他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那这时那我走进一间那我挂衣服的那小的壁橱里边，那合上门，那我就哭泣起来，为这位约瑟而感谢主。有什么东西对我说，那不是一项，那是有东西对我说，你会有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瑟。那所以我想那这很好，主要我感谢你。于是我开始把这事告诉人。那很快，那大约一年后，那小婴孩在我们家里边出生了。那当孩子要来时，就说这是约瑟吗？我说我不知道，那我不能那么说。那因为我们的另一个孩子是女孩，四岁了。那当婴孩出生时，那又是一个小女孩。吼吼，你说到嘲弄我，那特别是我的弟弟们，那你知道我肉身的弟弟们，我说贝尔，我以为你每次都是对的。我说是的，那不用担心，他会来的。哦，是的，那美达35岁了，那每次都是剖腹产啊，我知道他会在这里的。我说肯定了。他说你对此肯定吗？我说对此肯定，神一向都讲实话，我会有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将是约瑟。那他们说不可能的，两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过去了，到了第五年了，那没有，约瑟还是没来。那不久那约瑟来了，那我在医院里边，妻子在产房里，那护士走下来，医生说这是约瑟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知道约瑟会来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他会在这儿的。那护士走下台阶说，伯拉罕牧师。我说是。他说你得了一个希望的健康的儿子。我说约瑟，你过了这么久才来这儿，但我肯定很高兴你来了。那所以我那当初我告诉你什么事时，你就相信的，因为他会错的。那你不用担心，那可能要等一段的时间，但会在他认为最好的时间里边做事的。那所以我们爱他，因为那是我们能在任何应许上接受他的方式，只要是他说了他就会做，那我们全心的相信他。那俯瞰这里，在月池这里，那对吗？你们叫的什么？那我想我没有看到很多的音乐家，但我看到一些人在录音。那廖和建，我很高兴见到你们。那我在那儿的弟兄们， 我听说因为一颗牙齿被拔掉了得了口疮，那我很高兴他好多了。好的，是的。那当我们今晚敬拜主时，愿主怜悯我们。那我想在这里读一个主题，那从我们昨晚所读的那救赎的书卷里边来找到一处，那继续我们的聚会。那我知道星期六有早餐会，那星期天下午那我的汤米希克斯弟兄要在这里讲道，对吗？那我肯定你们都会喜爱汤米，因为他刚从俄国回来，那从分界线后回来。那你知道奇怪的是，当他说他要去那儿，那么都在基督徒生日早餐会上，他说他要去俄国。那费雪先生的此时可能坐在这里，他是基督徒生日会的律师，那很好的人，那来自很久以前的早期亚苏萨街五旬节派，那全国非常可敬的好人。那费希尔先生那讲的话，他说那我相信他会去的。那他说为什么？费希尔先生他说，首先俄国人那瞧，那他们允许了进去，然后他们会发现谁是基督徒谁不是基督徒，谁是共产主义者。那另外他们会认为那个可怜愚蠢的男孩那在这里不会有什么伤害的，所以他们允许了进去了。那他们怎么做了？但我想象他对他们的确带来了伤害，因为他是个福音传道人，是个会传福音的好人。那所以我感谢主他去了那儿。那奇怪的事儿，那我把脖子伸得有点远，我说那汤米，如果你去了还能回来，那我就去。我现在我不知道了，那我掉进去了。那我想要去，是的。那但我希望那我们去那里是主的带领。那在福音书是出埃及记14章，那我喜欢那13章的结尾，那火柱日夜带领以色列人的火柱，那白天它看下去像云，夜间看下去像火柱带领以色列人。那是立约的天使，就是耶稣基督自己。那他没有进入玛利亚子宫里那成为肉身的时候，那里是基督。摩西跟随基督，基督说圣经说他在旷野与基督同在，那是西在的主，是立约的天使。那十五节那么来读这节，耶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那我喜欢这个经文，你们呢？那愿主给他的道加添祝福。那今晚是一星期的中间，那今晚我要有祷告卡的人都上来，但是那我在这里开始之后，我实在是太累了，那我想只是那继续那为病人举行那例行的聚会，也许明晚若神愿意，我要为每个有祷告卡的人祷告。明天晚上那么二弟兄告诉我，那还有布朗弟兄，那是我们最初开始的方式，他们说我们要上讲台来帮助你，布朗弟兄他们一直很急切地想让我回到那种的聚会里，那我对此也很急切，那可能会有点陌生，但过段时间就会大大的运行远超过现在的了。所以明晚每个拿到祷告卡的人都会被叫到台上。那我想他们发了祷告卡，那我刚才在那里问的小伙子还有弟兄们有没有发祷告卡，他们说那已经发了大约200张那 I 和 K 卡，那些的字母，他们说那如果今晚那我想叫一些就从其中叫一些，那明白我们会为他们所有的人祷告。那昨晚那我们谈论那浏览了出埃及记中的那一系列的经文，我们发现出埃及是指被招出来，神将他的百姓从不信者中分别出来。那后来那当他那我们在圣经中发现出现了一群混杂的人，那就是这个让真信徒陷入了麻烦，因为那是一群混杂的人，他们是那些把耳环等等融化了制造了牛犊要回埃及的人。那当奇迹发生，那神的神迹成就，那大家都聚集过来，于是有一群混杂的人跟了出来，因为他们去那他们受了割礼，那守逾越节啊等等，但他们仍然是一群混杂的人，那不信者跟信徒在一起，那最后他们显露了出来。那我们发现 有三个大的原则，那是我们想要讲的。那这卷出埃及记被招出来，分别出来，那这是一本救赎的书。那我们想要讲的三个原则是魔鬼的能力、信心的能力和神的能力。昨晚我们发现，那魔鬼的确有能力，那能力就是死亡。那死亡之后，魔鬼就再也不能做什么了。那死了，他就完蛋了。那他怎么带来了？那魔鬼发现摩西要出生了，那他杀死了所有的孩子，想要剪除神的仆人，那就是将来要成为被拣选的器皿的。他对亚伯做了同样的事，他看到那亚伯的族系，那要出来义的种子。那当然，神领赛特进来来代替了他。那后来在历代之下的王室的后裔，那还有在马太福音里边，魔鬼杀了所有的孩子，想要剪除耶稣，或者说阻止神的计划，但根本没法阻止神的计划。那不久前他们发布了一条通告，那说你再也不能叫喊了，这一切的事儿没有在国会通过。那说他们要关闭所有的门，凡不属于某个宗派的人，那当教会联盟联合，那现在进去，那为这个国家形成兽的像时，那这个世界，那当他们都聚集时，他们就会拉上门，关上每扇门。那某个时候他们会这么做的。那凡不属于某个宗派，在这个教会联盟里的人都得接受印记。那这么做，那他们认为他们会阻止这一切的东西，像神的医治，还有众教会不接受的这一切的东西，但他们绝对做不到。你做不到，神的教会绝对会照样继续前进。那他们以前那么试过，将他们喂了狮子，在火刑柱上烧死他们，那神的教会照样前进。经上说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这表明阴间所有的门、阴间所有的能力会反对的，但胜不过他。神跟他的教会继续前进，一直都是那样的。他们试图阻止过，他们试图把他从身上烧出去，他们试图把他喂狮子，那狮子不会吃的。那所以他们试了很多的办法，要将这古老的宗教给他弄出去，但他继续的美好直到耶稣再来。阿们。所以没办法阻止他。魔鬼是个精明的家伙，是的，他随身携带着死亡的能力，但是最远只能够走到死亡。那接着我们发现，这是信心进来了。在死亡的时候，信心走了进来，认出了复活的神。那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去了坟墓，那放下我们的亲人，泪水流过脸颊，我们难过看到年轻的妈妈怀里抱着婴孩，那就像我对自己妻子所做的，那所有那些事都在那儿。那我记得那天站在那里，小彼得保罗搂着我18个月大的小不点，那大约18个月大的孩子，那我抱在手里，那看着他妈妈和躺在妈妈怀里的妹妹，人们把他们放入了墓地，那传道人抓起一把土说，尘归尘，土归土，地归地。那当我听见那些土块落在我孩子还有妻子的脸上，我的心都碎了。那站在那里，听见风从那些的老松树中间刮过，似乎有一首歌传来，河的彼岸有一片土地，叫撒旦所做的就是死亡，但越过死亡，我看到了复活。神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那什么，那是信心。我走到那里说，亲爱的，神祝福你们，愿你们的魂安息，有一天我会再见到你们的。阿们。不久前，彼得和我拿了一朵小花到他妈妈的墓前，那他只是个小孩子，大约8岁到10岁，那走到坟墓前哭了起来。那是天亮前，那我把花放下，他手里拿着帽子，那么跪在坟墓边，他把头靠在我身上哭了起来。他说，爸爸，妈妈躺在那里。我说，婆婆，你妈妈在那儿，脚不在这儿。我说，亲爱的，我往坟墓的对面看，那小子堆了起来。我说，因为我把它放在了一个水泥的箱子里，我说它不会塌陷，那这里有一个坟堆垒起来，但在海对面有一座坟墓，上面的门打破了。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说，那听我话有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说，他们在主的怀里安全了。所以透过这一切，那么所看的乌云 信心撇下了那边复活的神，所以我很感激神，那坟墓的彼岸有个盼望，那信心领我们去到那个地方。那虽然我那信心可能会在神话语的磐石上找到位置，那阴间所有的波涛即使再怎么撞击它的根基，它也会扬起鹰的眼睛，在那些云层上翱翔，看到复活和应许的神。今晚我对此多么的感谢主，我知道你们也是，每个信徒都是。那想想我们有一个锚，阿们，在幔子内，有时候我们看不见它，但我们知道它在哪儿。就像小男孩放风筝，那他们说风筝在哪，他说我看不见它，那男孩说我知道它仍在那里，因为我能感觉到它。是的，我们可能看不见，那天黑了，可能有一段时间乌云隐藏了神可称颂的面庞，但记住乌云可能遮住了神的脸，但它藏不住神，它可能遮住了太阳，但太阳仍在乌云后面照耀。信心看到乌云后面的太阳。那摩西的妈妈在试验信心的冲突中，那到神面前来的每个孩子每个儿子都必须先受试验，神试验你的信心。那看下去好像神可以简单的那越过整件的事，那不用那提供一条路，那把一切都帮你给剪除了，但神给你一个试验是更好的，那这样他就能够在试验中临到你。我喜欢这样，你们呢？我生命当中最伟大的经历就是当我遭遇一座我翻不过去绕不过去的山的时候，我只是安静地站在那儿，神必把那东西挪到后面去，他必挪去了，不管乌云多黑，信心的眼睛能够穿透它，越过魔鬼放在你面前的任何的东西去看到，因为神是我们的胜利。阿们。甚至死亡本身也不可怕，难怪信徒可以站住说，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坟墓啊你的得胜在哪里。但感谢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得胜，那是不羞愧的信心，那个就是得胜的信心。那据我们所知，那这位母亲但是他唯一的孩子啊，不对不起，那不是他唯一的孩子，他还有一个孩子米利安。那所以那我们那妈妈那带着婴孩那凭着信心借着启示把婴孩放进了蒲草做的那涂了石漆还有松香的篮子里面。那你知道永生神的整个教会都是建造在主耶稣的启示上吗？在伊甸园，那当以色列人，那对不起，那当该隐和亚伯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那你注意到吗？那该隐那他并不是共产主义者，那他来敬拜主，那献上祭物，那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该隐很虔诚。但是亚伯来那不是靠行为，而是凭信心，圣经说的，他献的祭比该隐所献的更美，神见证了他是义的，因为他看见了神的计划，这计划启示给了他。那他们没有，那当时圣经还没有写，那如果他的兄弟该隐坐在父母的同一个教导下，那他下来拿水果当作祭物，但是亚伯借着启示那看到把我们从伊甸园带出来的不是水果，那些人仍然认为是水果，但不是水果，而是他母亲或父亲的血使得成了必死的，所以他来借着神的启示献上羊羔的血。那没人告诉他有关的事情，但他凭着信心他看到神的儿子要来，他献上一只羊羔作为一个预表，那看到耶稣是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那神见证了说这是真的，神总是为真理做见证。那当我们能向世上列国介绍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时，那是我极其高兴的原因，那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那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耶和华神自己绝对肯定的陈述 他叫耶稣从死里复活，那这可以被证明，那这是美好的一部分。那该隐当他看到他的兄弟的，当然他杀了他的兄弟出于嫉妒。但注意亚伯是怎么得到启示的，当耶稣来到世上那天从变相山上然后山上下来，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些门徒说有人说你是摩西，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等等，他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他转向彼得说西门巴约拿，那或者话说约拿的儿子，那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你并不是借着阅读明白这个的，你永远不是借着任何神学院明白的这个，你也不能借着任何的学问明白这个，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下的父启示给你的。那我还要说你是彼得，在这块磐石上，什么耶稣是基督的属灵启示上，而不是什么心理的概念，而是属灵的启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给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这是什么启示？信心是什么？是神借着圣灵向你启示他要做的事儿，或者应许要做的事儿。那如果你只是听，那信心是从听来的，但听并不是信心。那一块面包价格是2.5毛，那2.5毛不是一块面包。瞧，那听带来，那听只是带来了产生信心的道，但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你瞧，那你听见神的道，神向你启示，那说道是真理，那借着圣灵启示真理，向神证实你的信心。你明白了吗？那注意，那是神建造在磐石上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那如果我们注意，那米利安摩西的妈妈，她站在那里把婴孩交付给死亡，那每个男孩一生下来都被扔在河里边，你看到是个男孩就要把他扔进河里，那妈妈站在那里，那知道他是个正确的男孩子，他是神所预定的儿子。那现在那预定这个词儿，那可能并不是很恰当，那预知这个词儿可能更好些。那预定回头看的是预知，预知看的是终点，但神并不是在制定或设立一个你必须经过的小洞，那并且你不能走别的路。神之所以是神，是因为他从起初就知道末了，他可以预知一切，那事情按部就班的发生。那注意，那借着神的深谋远虑，那借着属灵的启示，神启示了这个孩子将是他所拣选的器皿。那他的母亲不怕王的命令，因为借着信心他看到他的儿子把以色列的孩子们安置在应许之地。阿们。那这是拥有信心的眼睛，信心用何等的力量，它远超过了魔鬼的势力，魔鬼把你带到死亡的信心却越过了那个，魔鬼把坟墓指给你看，说你们每个人都要去，是的，但感谢归给神，我们要再回来。那让耶稣再来时，那些在他里面睡着的人不要与他一同再来。所以信心比魔鬼拥有任何的东西都更有能力。那魔鬼可以竖起稻草人或别的东西，那给你制造阴影，说那明早会死，这是最后的时刻了，这个是那个，但那个吓不着信徒。魔鬼只是个纸老虎，如果神向我启示那事不会发生，我就不在乎魔鬼说什么，无论怎么样我会从中出来的。当没有弟兄诊所告诉我说我的肉身生命只剩下几天可活了，那我相信他们，我说那看起来我要走了，那就是圣灵向我启示 说你的事工才刚开始。哈利路亚，不管梅奥弟兄诊所说什么，我没有想他们说了什么，我只想神说了什么。不久前我跟一个年轻人站在医院里，那大约六七年前，那也许更久一些，那一个年轻人快死于黑白喉了。那老父亲打电话叫我去为孩子，那个男孩祷告。那男孩大约15岁，那快要死了。那医生不肯让我进去，他说你不能进去，你自己有孩子。我说但我愿意承担风险。他说那块白喉传给你的孩子了。我说如果足够的信心进去，我就有足够的信心相信神会让我的孩子得白喉。他说你不能进去，那是信仰上是天主教的。那我说如果我是神父站在这里要给男孩做最后的临终祈祷，你会允许吗？他说那不一样。我说不，那是一样的，这对我就和临终祈祷对你们一样的神圣。那我说服了他，那他上去让我穿戴好，那全身穿了白衣，带了个大的东西，那我几乎看不见自己要去哪儿。我经过那里长袍拖在身后，那里根本都认不出来我。我走到那儿，那没问题，那只有一个办法去了那儿，那就是遵守规则。那任何事只要诚实公平，那你就会赢的。那我经过那里，孩子父母走过来，那男孩躺在那里快死了，那已经昏迷了两天。那我走过去，那想要跟他说话，但他不能说话，于是我跪下来。那看着他父亲，他也看着我，眼里边含着泪水。那挽手在男孩身上，我说：“亲爱的天父，你说过，你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你是那位应许了我们这些事的。”这孩子的父亲打电话叫我来这儿祷告，相信你差遣我为病人祷告。父啊，我这样全心的祷告，信心的祈祷，会摸到你的衣裳。那靠着始终如一的信心，我心里知道，我相信这年轻人会好的。我说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然后就站了起来。老父亲看见母亲说：“妈妈，这太好了，不是吗？”男孩子还是跟过去一样的衰弱。在那老父亲说：“我太高兴了。”那小护士站在那儿，哭着，他转过身来说：“先生，我不明白，你知道你儿子要死了吗？”他说：“不，小姐，我不知道。”那护士说：“你瞧。”他说：“我儿子不会死了，我儿子要活了，神应许了。”那他说呢，瞧，有信心是好的。他说先生，但我告诉你，那他说有某种的心电图或他们在做着，他们把某种机器安装在男孩的心脏上。他说当数字到那么低时，整个医学史上从未听说过会恢复过来的，这男孩活不了三四个小时了。那个老人我永远都忘不了，他把手放在那年轻的，那也许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士的肩上。他说亲爱的姐妹，他说你看的是那个机器，你要看的就是那个，但我看的是神的应许。阿们。第二天早上，那个男孩就吃早饭了，他结了婚，现在有孩子了。瞧，那个年轻的女士所知道的就是照机器说的去做，但这个老人却用信心穿透了那个，他看到了能够充充足足行事的神，这位应许了永不辜负我们、永不撇下我们、永不丢弃我们的神。那取决你看的是什么。基督徒看的是他们所看不见的东西，因为他们凭信心而行，对吗？我们相信，因为圣经那么说了，他们相信，那我们就是这样相信的，因为神那么说了。信心试验了，试炼了，100%的被证明了，神有义务回应的信心。那看看信心对那个站在那的母亲做了什么。他把婴孩放进，其他婴孩都进入了死亡里，一个大约这么大点的篮子，那婴孩躺在里边，大约三个月大，那躺在大约这么长的小篮子里边，那只不过是那一束了灯芯草或好像杨柳编在一起，用松香还有石漆涂在里面，把小篮子推到了满是鳄鱼还有其他东西的地方。那通过 那将意味着死亡，那肯定的，那是在死亡的同一条河里。但是借着信心，一个赎罪祭为孩子预备了。借着信心，不是借着自然的规律，而是借着信心。自然规律证明那个鳄鱼嗅到了银行，那就完了。行，那或者一个波浪把篮子掀翻了，那就完了。但信心看得超过了那个。夫人知道神的手在婴孩的身上，因此呢不怕王说什么。那看看信心成就了什么。信心带着那个婴孩脱离了死亡之河，在复活中领他去到了法老的宫里，那来抚养他，就在魔鬼器皿的王宫里边来教育他。如果那还不是神蒙蔽了撒旦的眼睛，法老，那这是魔鬼的器皿，正在杀戮以色列的孩子。他正是要杀那个孩子，但神却拆他的器皿回来，让他抚养着孩子。哈利路亚！你别想能比神更聪明，神有奥秘的方式行作其事。那法老，这个无情被魔鬼附身的人，正在杀戮每个犹太灵孩，因为魔鬼高摸了他。那领犹太人的王进来抚养他，教育喂养他，此外还带他的妈妈来做他的乳母。阿们。那是信心所做的。那母亲看见了这事，借着信心的看见了这事，故此的去了河边站着等候他女儿回来，那叫他去做乳母。瞧着头脑里边已经知道了这个，因为神已经启示给了他。阿们。如果今晚神向你启示，借着赎罪祭你的病离开了，就像给他们母亲的启示一样，那么事就成了。阿们。靠着信心的能力，他把婴孩放在死亡的魔巢里，并知道他会存活。阿们。就把他放在死亡的魔巢里。那有时候试炼降临在我们身上，人们说的希望我们，现在如果我是基督徒，那为什么这事发生了？波兰弟兄，神允许那事临到你身上，这样他就能够显出他对你的爱，他就能向你证明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死亡说我有权利，王的命令是要淹死所有的婴孩，把他们丢在海里。夫人说借着启示，在这命令下，我正把他放在海里或水里，那我已经预备了一条逃脱的路。阿们。那他把婴孩放在死亡中，那信心将这孩子带了出来，那使他成为了法老女儿之子，又让他母亲做奶妈。那看到神怎么行了吗？神完全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行事，把孩子放在撒旦的鼻子底下，说撒旦，我只让你看到你是如何的瞎眼。把婴孩放在撒旦的面前，是撒旦的供养他，照顾他，养育他，成为那毁灭整个国家并领以色列人得胜的。哈利路亚。哦，我们的神太不可思议了。要信心比死亡刚强，信心当然比死亡刚强，信心的能力开始在这里运行。那注意，那白天的，那我想埃及是当时世上战斗力最强的国家，那是全世界的大的商业中心。那毫无疑问，摩西接受了那预备军官训练，还有其他的东西。那神必须那样的训练他，因为他要带领一支军队。神让撒旦训练摩西，带领一支毁灭撒旦自己的军队。哈利路亚！那是信心的能力。借着信心，夫人看到了这个。那不但这样，他还为此做了安排，他把婴孩放在赎罪祭中，那走出去站在岸上等候被叫过去。荣耀，这就是了。他在等候那个时刻，因为连着信心存心忍耐，看见了那不可见的主。他知道就是这个孩子，知道神已经应许了这事，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近了。他知道这就是那个孩子。 阿们。那白天，那指挥官们来给了最好的训练，那他的晚餐是由撒旦放在盘子上来端来，来喂养他。哦，就像今天一样，那炸鸡、牛排、马铃薯、茶等等，他坐在后面，神说：“撒旦，看看我能做些什么。”那毕竟你没有那么厉害，对吗？瞧，那么像你要求的那样，把他放进死亡。但那位母亲看到了，我要借着耶稣基督对相信我的百姓所做的事儿，借着信心，他这么做了。那他摩西像个真正的军官一样训练有素，那边的那法老认为他将带领，那带领脚踩在了宝座上。那法老说，有一天他将成为法老。那法老竭力的训练他，那是神在做这一切的事，因为亚摩利人，那他们对那个训练有素的人摩西没有丝毫的机会。他在那里让军队井然有序向他们发动攻击，那当然没机会了。罗公学他们就像格兰特公学里是蛮一样，他们对此无能为力。那我告诉他继续前进，因为他学了埃及人的一切的智慧。那当他的学校教育结束了，那晚上的学习结束了，那妈妈带着到卧室来训练他。哈利路亚，一个公义的教师。那所以你看，每一个母亲都是传道人，涛哥，那他家里边有自己的小群会众。那所以他训练摩西，那告诉他，那摩西说，妈妈我明白，那么今天受了一切的训练，那现在你说耶和华要做什么呢？那妈妈开始凭信心读给他听。那当他到了接受宝座的年龄，他就拒绝被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因为借着信心。哈利路亚，他看到了为了母亲成就的事，他接受了同样的东西。我看到他为保罗成就的事，我看到他为彼得成就的，我看到他为其他人成就的，借着信心，我想要同样的东西。不管乌云看上去多么的黑暗，那都没有关系，太阳就在乌云上面照耀，我们继续前进，直到太阳照耀。暴风雨不能够隐藏他的容面。阿们。哦，主没有应许一帆风顺，但是总是应许说，我要与你们同在。阿们。只要有才，再有多少的暴风雨有什么关系呢？风和浪都顺从他的旨意。阿们。那哦，我们可以在这点上花几个小时，信心的奇妙之处。那在那他如何因着信心守逾越节，那他如何遇见神，如何与神交谈，因着信心的下去守逾越节的羊羔，那出来，那上路，神借着信心的能力做了这一切的事。看着信心要做什么吗？那他们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来带领他。那你知道神和法老在那里的一切的角力，那摩西怎么借着信心行了这事儿，借着信心行了那事儿，借着信心行了这事儿。那在我们今晚的主题上，我们发现他们在旅程中，那他们往那边看有红海，两边都是山，那他们举目回头观看，那见法老带着所有的军队追了上来，那所有受过训练的士兵、马车、那马车的军长啊等等，尘土飞扬，几十万人冲了上来。是的，也许一百多万拿着兵器的人上来了。那这群绵羊因向他们扑来了狼群后退。那接着发生了什么？那这就是人性，就像我们大家一样。难道在埃及没有足够的坟墓让我们能够葬在那里吗？那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他们忘记了几天前信心为他们成就了什么事儿。那我们就是这样的，你接受了祷告后，当第一个小小的疼痛一临到，我们就说，我猜我失去了一只、哦、听到那些上讲台的人，癌症得了一只，瞎眼被打开，那些瘸腿的人又能走路了，所有这些事我们看见了，看到了，检查了，那继续前进。但当第一个小的冲突一出现，我们就把这一切都忘了，看到主耶稣在他复活的大能中，但我们却那么快就给忘了，那是人性的部分。那他们已经看到了，那他们束手无策， 那现在这是何等的地步，你能想象吗？那些在神面前敬虔行走，持守神每个律例的人，他们吃了逾越节的羊羔，他们洒了血，听从了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心存敬畏，接着神领他们走到那里，让他们陷入了困境，无助，他们无能为力。前面是红海，那两边都是山，那他们要遭殃了，法老的军队追了来，神把他们带入了困境中。哦，但在世界被造要经过那些之前，神就已经画出了他们旅程的蓝图。哈利路亚！那别因为我喊哈利路亚就以为我癫狂了，我实在没法忍住，我都会爆炸的。我带着这个的相信，那哈利路亚的意思是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好的，那是一个我用德语或其他任何语言都能说的词儿，甚至能在南非对霍屯突人这么说。那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的词，哈利路亚是一样的，赞美我们的神。那他们都被逼入了绝境，神把他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那一路出来，却在这个地方使他们陷入了困境。天上的神用火柱来带领他们，领他们进入了困境。那不信者会说，为什么？为什么他这么做呢？那小张他们从埃及出来之后，他马上就进入了逊的旷野，那就在那里开始抱怨。那神带领他的儿女经过这样的道路，有的经过水，有的经过洪水，有的经过严峻的试炼，但所有都经过血。他们就是这样，只要跟随神带领去哪里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只要继续跟随。以色列人就是这么做的，他们陷入了困境。但在人性这方面，他们忘记了一切的神迹，忘记了一直在带领他们的伟大的神。那么开始纳闷，我们该怎么做啊？那这时摩西向神哀求，那个声音回答说，安静的站立，哈利路亚，看神所施行的救恩。要看什么救恩？那神那表象已经借着撒旦证明了，那就是在河中死去，那信心的能力已经借着毁灭，那离开埃及还有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事儿证明了，那信心已经证明了他有能力。那神怎么样呢？现在他们陷入了困境，那现在是神显出一些事的时候了，人们再也不能够行动了，他们跟随着每一个的律例陷入了困境，现在是该神行动的时候了。那你说他为什么这么做呢？是要向他们显明他的爱。也许那就是为什么你生病，神想向你显明他的爱，他想你去一次路的尽头。那你知道有时候太糟糕了，但神必须让我们躺着，那这样偶尔就会抬起头来看一下，对吗？是的，他想显明他的爱，他想显明他的能力，神喜欢彰显他的能力。440年前他就告诉了亚伯拉罕，那此前20或40年，是40年，那在那之前，神要用大能的手把以色列人领出来，神必须持守他的应许。同样的，神说他要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逐字逐句的应验应许。那同一位神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比逐字逐句的应验应许。不管有多少有神学和对道的心理概念，然而却没有启示的批评者还有人们来兴起来，但无论如何神必持守他的道。阿们。我不是在冲里面嚷嚷，那这麦克风声音很糟糕的，我此时感觉到相当的好，那所以我要尽量离他远点。那注意，那看到神开始行动，哦，这岂不奇妙吗？那不久前在德克萨斯州的阿灵顿，那我去一个那天晚上，那我走进我住的旅馆时，我听见了一个女子在哭，我想有人有麻烦了，我转过身来看， 那的声音是从一个小的地方传来的，那有两个20岁出头、21、22岁的年轻女孩站在那儿，那一个金发的女孩，一个黑发的女孩，那么互相拥抱着哭泣。那我说啊，对不起小姐，我说我是个传道人，我能帮你们吗？那就是了，巴拉弟兄。那我知道他认识我。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们看到我们不能够拿到祷告卡进入队列，我们知道你住在哪个旅馆，所以我们就留在这里。那觉得也许你的影子经过了，朋友他就能得医治。吼吼！我说他有什么问题？他说是精神问题。那我带他来到了这里。那站在那个大的信心里，不是表面相信，而是真实的信心。一个异象出现了。我说是的，你来自德克萨斯州北部靠近卢伯克附近。那你带他坐着黄色的别克车来到这里，经过了路，一半是混凝土，一半是沥青。那里开始转弯，那你们俩都在笑，那车顶朝下，几乎出了车祸。那接着他就开始用最大的嗓音放声尖叫。我说主子说他得医治了，是的。然后那第二天他几乎要把这小镇点燃，他搅动了魔鬼的巢穴。让我来告诉你，如果你想要魔鬼被搅动，那就开始传讲神的医治。彼得在五旬节传道，有3000灵魂得了救，撒旦甚至都没有动一下。但几天后，他在美门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整个的阴间都向他开火了。是的，魔鬼不爱看到神彰显他的能力，魔鬼以为他有很多的能力，但他完了。阿们，我们的基督他是居首位的，采取主动，不让魔鬼来推着你。那同一天，那几天后，那些小女孩们过来，那巴克斯的弟兄进来说，巴兰弟兄，那事情变得很糟糕。我说怎么回事？那他们说，那他们今晚要揭露你，说你是术士西门。我说我是那样的吗？他说是的，班长弟兄，他们全程发卡片。那两个女孩，那你知道，那个得医治的女孩。我说我知道。那他说他们在楼下哭，整理衣服要回家了。哦，班长弟兄真是可怜。我说怎么回事？他说呢，他们说人们憎恨他们的见证，那因为他们的见证大大的搅动了这一代，那他们是为了工会的，那所以他们说他们搅动了这样的一个街道。那联邦调查局今晚要来找你，揭露你是术士西门。我说如果是的话，我应该被揭露。我说是的，肯定的。他说那你最好下去跟他们谈谈，他们在楼下。我说他们在哪个房间的，告诉我，就去敲门。他们正在哭着整理衣服。他说巴兰弟兄，我们真对不起。我说你对不起什么？他说那我们引起了那么多的麻烦，我们这里陷入了麻烦。我说是吗？那因为让人得医治吗？那你们没有使我陷入麻烦，你们是魔鬼陷入了麻烦。陷入麻烦的是魔鬼，不是我。那他说那巴兰弟兄，我们真是对不起，我们现在坐在一个妇人的旁边。他说那你不是跟巴兰还一伙的吗？那他说不，夫人。那夫人说是的，你是。他说我只是那天晚上在那家的旅馆得了一阵。他说听着，他说那人是巫医，我们都知道这个。那他说可是你是跟我一起来的朋友，原本要去精神病院的，但检查过了他完全正常。他说是的。哦，我知道，那一次我让一个得了肺结核的男孩参加我的聚会，参加他的聚会，那他上讲台，在男孩身上做戏法，男孩的肺结核好了，但那是魔鬼做的。那是任何人至少该知道的，知道魔鬼没有一点能力或其他的东西来医病。我挑战这一点。那如果魔鬼能够医病，那他跟神就是一伙的了。我是耶和华，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魔鬼没有。当埃及人把他们的术士等等领上来时，那一场很大的较量，那他们可以行一些的事儿，但他们不能够医病。每次术士都会做一些的事儿，那摩西做什么他们就模仿，他们可以把问题带来，却不能把问题拿走。那这表明神是唯一能医治的。阿们。那女孩说，我们感到抱歉，我们要回家了，我们很抱歉。我说瞧，你们知道那女孩得医治了，是的，神的医治是不是很奇妙？她说是的。那我应该在战场上看见神，我去，神是奇妙的。那你不去那儿吧？我说你不期望我逃跑对吗？我肯定会去那儿的。他说巴兰弟兄，联邦调查局要揭露你。我说揭露什么？我说他们有什么可揭露的？我说我正在努力要揭露，那竭尽我所能的把福音带给每个人。我说想要有人来帮帮我。他说你说你要去吗？我说肯定的。我说你来在战场上来见主，你说主在医治方面是奇妙的，你要在战场上见他一次，看他在那里有多么的伟大。他在战场上是不可思议的，我看到了上战场从来没有一次不是带着得胜而出来的。 甚至当他们把他放在阴间的时候，他们脚踩在魔鬼的脖子上，从魔鬼身上夺过死亡的钥匙，第三日复活。即使在死亡中，他仍然带着得胜而出来。撒旦对耶稣没有任何的权柄。那我就去了。那天的晚上，那当我到了那里，那管理员让几个讲西班牙语的小伙子把卡片捡起来，然后在上面写着，我是带着虔诚杖写的。神的意志可能是对的，但术士西门仍在工作。那于是我走上去，我说，巴克斯先生，你们所有人离开会堂，退到后面。那里大约有三四千人或者五千人，那中断了聚会。我说，我这里有张纸条，说我是术士西门，说联邦调查局要揭露我。我说，我们最好现在就摆脱这个。那你过来吧，在这里揭露我，我要你过来。那我等了一会儿，我说，你在哪儿？为什么不过来呢？于是我等着，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注意到站在我右边的角落里有很大的黑影站在那，我纳闷那是为什么。我回头看，他从那里边开始移动，穿过会众，上了楼上，悬挂在一个穿蓝色西装的人和一个穿灰色西装的人头上，异象出现了。我说，这不是什么联邦调查局，是坐在那两个堕落的传道人，他们下站往下蹲。我说，不要往下蹲。我说，现在那三四个高大那毛手毛脚的特克萨斯人，他们要去抓他。我说，不不不不，不要那么做，这不是猪血肉的事，由他们去吧，因为他们会给自己脖子上绕条绳子的。所以我说，不要那么做，让我给你看些事儿。如果我是术士西门，那我就需要被揭露。如果我是术士西门，那你就下来讲台这里。如果我是术士西门，那就让我倒闭在这讲台上。那如果我是属神的人，你下来，你错了，而我是属神的人，那你就会倒闭在讲台上，让会众看看谁对谁错，让神来见证谁是对的。那他们在这坐了一会儿，那说，我们唱首赞美诗。当我开始唱赞美诗时，他们起来穿过过道出去了。我们等了大概30分钟没人进来，从此他们就再也没进来了，肯定的。我说，我对各处这种事感到厌倦了，神在征战中是伟大的。在这差遣你时，不要害怕，站在那儿看神施行救恩。他说，站着别动，只有一位能带来救恩，就是神，除了神没有其他人能带来救恩的。他说，现在站着别动，看神施行救恩。那军队来了。那当我想到军队来了，尘土飞扬。当摩西安静地站住看神所施行的救恩时，悬挂在他们前面带领他们进入了这困境的火柱开始移动，转过来立在了以色列人和法老军队的中间。那埃及人已经弃绝了光，而任何弃绝这光的都和他们接受了同样的东西，对埃及人来说成了午夜的黑暗，却为以色列人制造了光明，让他们跟随着同一个光蒙蔽了法老及其军队的眼睛，也称作荒唐。要在教会去荣耀着同一个圣灵的福音，今晚使现代派的神学家的眼睛变得模糊了。叫耶稣基督复活的同样的圣灵带着能力站在这会堂里，蒙蔽现代的传道人及其教会的眼睛。自从耶稣复活和五旬节是赐下光明的同一个东西蒙蔽了他们。哈利路亚，神必做些事儿，你能解释那个吗？但如果你不接受光，他对你就会成为黑暗，那你会疲惫地撑着圣果轮，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你的脖子上沉到深海里。你亵渎了圣灵，那不得赦免。主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但如果你说话干犯圣灵，就永不得赦免。他说，你知道的太多了，你取笑那些在神的灵里的相信神的医治基督的复活和神的大能的人，你取笑那样的东西，你扬起鼻子从教会走了出去。在那站在差遣这信息的王面前时，我让你看发生的事。哦，你以为你把它弄大了，等到日子来到的时候，这是神的日子，主的日子要来到。是的，那注意多么的不可思议。那同样的，哦，我已经超时了，我最好停下来。神在他的能力中的就一会儿，神在他的能力中运行。他说，摩西，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拿起你手上的杖，举手前进。哈利路亚。那摩西就去了，手里拿着杖，另一只手举了起来，说，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 怜悯的炉柱经营善良，神的天使在火柱中走在他们前面，带领他们走向岸边。当他们到了那里，海水为他们立起成为墙垣。哈利路亚，他们走出了困境，神展示了他的爱和能力。当一切都无能为力的时候，阿们，撒旦的能力是有限的，信心的能力成就了神揭示的启示。那些不能行动还要帮助自己的，神帮助他们。那句那秀神的老谚语说，神助自助者多么的荒谬，神帮助那些不能自助的。阿们。哦，这难道不奇妙吗？神的能力，他所成就的事，神的能力是唯一能赐永生的东西，神的能力是唯一的东西，是神的能力建造了一棵树，世上所有的科学都不能够建造一棵树，神的能力建造了树，神的能力保守我活着。如果神要召你去，这世上所有的医院、氧气罩、牵引电机都不能把你留在这里。救恩是属于主的，是神的能力养育麻雀，是神的能力对那边的野鸭子说话，没有上去那里发嘘声赶他们离开湖，说下去路易三呐，莫先生，是神的能力发出嘘声赶他离开湖，小家伙不知道往哪方向去，是神的能力指引他去了南方。哈利路亚，是神的能力指引他们去了耶稣基督那里，是神的能力把三个博士领到摇篮那里，是神的能力是每个信徒的魂激荡。阿们，神的能力帮助那些不能自助的人。阿们。那你可能读过了这本小册子，那结束前讲个小故事。我是个猎人，那你知道这个，我是个喜爱树林的人。不久前，大约三四个月前，那也许是三个月前，那我跟两个我称作学生的人坐在一起，廖和健，那他们小伙子是来自附近的，那他们下去跟我到处走，那他们坐在走廊上，那我正在教导他们神的事。那我们城里边有个年轻的女子生了一个婴孩，那但她不想要，那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她把婴孩裹在毯子里边的电线缠绕，搭出租车去了桥上，把婴孩投在了河里，那他们抓住了她，那我们就坐在那里谈论这事儿。这里的五的先生还有太太是卖书的，那他们在那里就住在对面，那是我的邻居，那送来工上来，那那天上午我们坐在走廊上，那很热，那我注意到有什么东西走在路上，那拐了进来，那在我家和阿克蒂克斯普林斯之间，那有四栋房子，那里有一片树林，那一只老妇鼠拖着脚走着走到了那每一处那没有篱笆的地方，然后就转到我这里，我这里有一堵石墙还有篱笆，那他通过车道走了上来。那我很了解动物，那我研究过他们，我担任了多年的狩猎官，那我爱野生动物，那住在野外研究它。那负鼠白天是瞎眼的，像猫头鹰一样，它夜里行动，那白天不出行，那除非它被干扰了要逃出去。那这只负鼠来了，我纳闷为什么它拐到我家里来，我说它可能得了狂犬病。那我告诉鸡还有料，我出去拿了一把放在院子边的耙子，我相信我的弟兄一直使用它来爬草地，也是用爬三按住负鼠，那通常人们称负鼠会装死，那他们会咧开嘴然后躺下，但那只负鼠没有那样，它反而咬住爬子。那我纳闷，那我想它要么是得了狂犬病，要么是刚受了致命的伤。我注意到原来我这么说呢，听上去有点不然不舒服，但它满身都是蛆，就是苍蝇下的卵，那绿头苍蝇附在了全身，那这条腿被一只狗咬坏了，会不会牺牲什么碾过腿断了，那现在要拖着，那他咬住了耙子，我刚好注意到当他精疲力尽时，我把耙子按在他身上。那负鼠，那袋鼠和负鼠是唯一两种有袋子的动物，他们把幼崽装在里面，那当然袋子像是由神经纤维搭建的，那连在一起，那负鼠精疲力尽的这袋子松开了。我注意到为什么他那么激烈的抗争，那是因为他有九只大约这么长那赤裸裸的小崽子，当他躺下时，那我对小伙子们说，我说小伙子们过来，我要给你们上一课。那这只不会说话的畜生，那这只负鼠比那个淹死自己孩子的女儿更像个真正的母亲。是的， 我说你瞧，那那个女人健康年轻漂亮，她可以跑到公路边上的旅馆去风光，她把那个可怜无辜的婴孩淹死在河里。我说但这只母负鼠也许只有二三十分钟可以活了，她受了致命的伤。我说她活不了三十分钟，她会用那三十分钟来为那些的幼崽而抗争。我说这只负鼠比那个女人更有母性，那她有真正的道德。那是那女人是个很好的，男人也是，但当他们远离神学，他们就比畜生还不如。是的，他们会做连畜生也不会做的事儿。那当时那我注意到，那所以那我把耙子拿开，那他没有一点犹豫，他又起来爬上去，在我的台阶旁边躺了下来。那我上去那里，我稍微捅了他一下，那他没有动，那他完了，那他们说他死了。我说我不知道。那把棒子放在他的身下，那不是没有死，那些可怜的附属宝宝正在努力地吃他的奶。那我的太太，那他坐在这里，那是我见过的一个可爱的重生的基督徒，那他有点是懂兽医学。那他说巴兰弟兄，那现在对那只附属要做的唯一人道的事就把他杀了。我告诉你巴兰弟兄，那你看到那些幼崽正在吃他的奶，那他也许死了过几分钟就会死了，那些幼崽也会死了，那他们会饿死了。那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幼崽杀死，杀死母附属，因为你不可能养他们，那还是那样的小东西，那你不能够养他们。那我说伍德姐妹，我知道是的，但我说我就是做不到。她说但你是个猎人不是吗？我说是的，但我不是杀手。我说我就是做不到。那我说那些附属是可以吃的，那你们吃那些的东西，他们是食物，我杀了很多的附属，但我要杀他我就要吃的。我说不能够像这样。他说那让班克斯来做，我们那是他丈夫，那我亲爱的好友。他说让班克斯来做，我说我不想要他做。那他就算了，那他能做的就是这些。那白天很长，那我想要喂附属吃了，他再也没有动。那些可怜的附属宝宝想要吃奶，他躺在炎热的太阳底下，太阳照在他身上。那我想我这何等的景象，他的腿像那样肿起来，满身都是蝇卵，那苍蝇围着他。那我想倒水在他身上，你知道，把那些苍蝇赶走，但他们又飞回来了。我的附属里面生了坏蛆啊等等，那所以我说他看起来真是可怕。那夜晚很漫长，那伍德弟兄上来说，伯南弟兄，你今天一直很忙，人们来来去去，那最好出去兜了风。那于是他跟他妻子，我和我妻子，那我们上了车开车出去，穿过那地区，我们开着车，那突然我想，是我妻子说，哦，你看到那只小狗躺在那儿吗？我转过身回去，那我走出去抱起小狗，那可怜的小家伙，对，就这么高这么大，那他身上满是血，那硬块上面还长了硬块，那满身虱子还有跳蚤，那正在被吞吃。我说可怜的小家伙，我的姐妹说，我想你应该杀掉他，因为他就要死了。我说带这只可怜的小家伙回家。我下去拿了一些治血癌的药，还有一些的药粉，我治疗他。那现在他是一只很健康的大狗了。那但是，那让我回到那天晚上大约十点半或十一点，我回到家，那老附属还躺在那儿。我这定说他不会动的。那等天黑了他就会动，但他现在不会动。那他整个晚上躺在那儿，无法从脑海里边摆脱那只附属。但他早上我出去别的进来，那他出去钓鱼去了某个地方，将近半夜才进来，老附属还躺在那儿。那第二天早上大约六点半或七点我出去，那我起来出去，那他附属还躺在那儿。我想他死了，那我像那样稍微踢了他一下。那我踢的时候，我看见他像是往上边咧了一下嘴。我说可怜的附属，那好像附属宝宝正在试图吃奶。我想真是可怜，他不可能有力气收回那袋子了。那我的女儿李百佳，那你知道那个坐在聚会中为别人祷告的，那他出来看，他说哦，爸爸看看这只可怜的家伙。我说宝贝呢，难道不可怕吗？他说我真是不忍心看他。他回到屋里，我走进内室坐下，像这样举手。我说哦，那我想今天那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处理那只附属。我坐在那像这样想着，然后有什么对我说，你昨天在传讲一篇关于他这个真正母亲的道。我说是的，我知道。那我说真的像李耀进、宋乃公还有他们所有人传讲他何等的母亲，他是个真正的母亲，是的。他说那你谈到他想要照顾他的宝宝。我说是的，没错。我说那又怎么样。他说我打发他来这里，他来像个女士一样躺在那门口24个小时了，等候轮到他接受祷告，你却对他只字未提。我说我想嘿，我在跟谁说话，我想发生了什么，我在跟谁说话。 我说我在回答某个人，那这个时候我感觉到了他。那你知道我想神的是你吗？赦免你可怜愚蠢的仆人。那我走到那只附属所在的地方，我要带着这事儿在审判台前与你相遇。我走出去，那我看见过这种事儿成就了几次，那不只是附属。我走到那只附属所在的地方，他们有点生气的躺着。我说天父啊，我说我知道你向我显示病人的意象，你对他们的心说话，来接受祷告。你向我显示了博斯伍斯弟兄的那个意象，那就在那个时刻，神的天使24小时后从南非发了电报，告诉我他现在要躺在那里。但你至高的恩典也给这只年老可怜又不会说话的畜生吗？他没有魂，他不懂什么启示。但仁爱的神，生命的神，连麻雀都知道。即使麻雀那么渺小，即使两只麻雀只卖一分银子，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但你们的父知道他们每一个。那只老附属就在那里，那如果圣灵带领了那只老附属，他躺在那儿，一直不会说话的畜生，昏迷了，神的赦免我。那如果你也要我为这只附属祷告，那你打发他来这里，我太愚蠢了，竟不知道这事儿。父，奉耶稣的名求你医治这个母亲。神是我的审判官。那只附属翻过身来看着我，站起来聚拢他的宝宝，把他们放进小袋子里边，没有一点瘸腿之类的，回头看看我，仿佛在说谢谢你先生，就像那样大步走，穿过了院子，走出了大门，健壮稳步的往那地方去了。那什么？神的能力，哈利路亚！神在自然界统治，是谁将重心挂在夜空中？科学哪里能够做到这个？是谁让太阳傍晚落下，早上升起来？谁把世界拖在轨道上？是神的能力。谁把你的魂握在他的手上？神的能力。哈利路亚！撒旦的能力是有限的，神的能力是无限的。我相信神。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因神的儿子耶稣，因他的怜悯，因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今晚我们向你感恩。因可称颂的古老圣经的榜样，我们感谢你。这本亲爱古老黑色封皮的圣经，它在各个时代都为天路客指明了道路。主，我们感谢你，你的圣灵运行在圣经上，就像耶和华的荣光一样。愿人们打开圣经，那查看他的面容，进入至圣所，住在全能神同在中的耶和华的荣光下，越过那裂开的幔子。哦，荣耀归于他的名。我们为你的能力而感谢你。今晚全能的神的兄弟来到这台上，来到你无用的仆人身旁，做你在世上时所做的事，使人们知道人或科学不可能做成这事儿，这必须的是从神的能力而来。谁使花生长？谁把粉红色放在一朵玫瑰花里，把黄色放在另一朵里？谁给天空上了颜色？每年秋天，谁拿着画笔，沿着白霜把树叶涂出红色和黄色？哈利路亚！是主的画笔，永恒的神。那病人躺在死亡的阴影下，谁让病人起来的？只有神。佛，奉耶稣的名祈求，愿你今晚运行，为了你的荣耀，叫病人和受痛苦人起来。阿们。很对不起，我留了你们这么久。哦，我爱他。想一想，我们正活在王的同在中。你们唱过这首老歌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已越过裂开的幔子， 在那里荣耀永存，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正活在王的同在中，哈利路亚。越过了裂开的幔子，那里面荣耀永不失去，耶和华神的荣光一直活着，不会被污染，不沉溺于世界，而是放在一边，使信徒成圣，从他的头脑里除掉世上所有的事，所有的疑惑和黑暗，放进一颗清洁的心。神曾写了律法刻在石板上，放在约柜里，今天人活在耶和华的荣光中，在怜悯座之下，神把他的律法写在人的心上并保存下来。我不想又要开始，阿们。我很高兴我们能活在王的同在中。我相信发了一些的 K 卡、 I 卡或 J 卡，那是有 K 祷告卡，那看我对不对。好的，我们试试从那里某个地方叫先上来，那我们来看看，那不想叫太多，那我们看看，那是有 K85 号祷告卡，请举手好吗？那看看你有没有 K85 号。那神的律师很好，好的。86号，谁有86号请举手。K86 号。好的。87。怎么在这儿吗？87。好的。88，那过来这里。89。谁有89？这里的律师你有89号吗？谁有89号？如果可以请举手，如果你举不了请告诉我坐在你旁边的人来帮你举手。89。好的，很好。90。好的，这一轮女士91。92、93、94、95、96、97、98、99、100。需要100号祷告卡请举手。祷告卡100号。好的。那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些的，就重新再开始叫。我相信接下来是 J 卡或 I 卡，那其中的一个，那么从其中一些人开始。我的妈呀，他们，他何等的奇妙！那我们曾经唱一首短歌，相信父，相信子，相信圣灵，三者本为一。魔鬼战斗虽然嫌恶，信耶和华是一切重要。阿们。魔鬼憎恨那些喜庆的老歌，那我们一起来唱，来吧。相信父，相信子，相信圣灵，三者本为一。魔鬼颤抖虽然心无心，耶和华是一切摇动。阿们。在魔鬼的眼中震动地狱的标签，是的，神会让他们知道谁是谁。那格鲁特弟兄你在这吗？那你知道我在哪儿学到的这首歌吗？亨利格鲁特你在会堂里边吗？请举手。他在哪？我今天看见了他。哦，在我后面。那你记得我们一起在玉米地里边唱那首歌吗？吼吼，太好了。他爸爸当时在为我祷告，那我必须得说这点。今天那我在教会里边说了，他爸爸典型的荷兰人，有点小胡子。那我不知道他在附近吗？那我希望他原谅我说这话。那他在我们城里，那这样的就像其他所有的城市一样，有穿着不道德的年轻女士，那从家商店里边出来，穿着紧身的衣服，那像你们在这里有其他任何地方穿的，那你知道不堪入目。那女人姐妹听见，那亲爱的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你知道你是什么在你身上吗？那是个污秽的灵使你那么做的，是的，那是魔鬼。那你不知道，那我没有说你不道德，但你在错误的地方在愚弄，这污秽的灵会那么做。他穿着那样的衣服走出来，那格罗特弟兄他是有点爱开玩笑的人，他说哦哦，他说姐妹你忘了穿裙子了，哈哈哈。那他带我去玉米地跟我一同祷告，他搂住我跪下来说，阿爸神啊，他说来医治巴兰弟兄，阿爸神啊。 格罗特弟兄，你在哪里？他在附近的某个地方，他在最最后面举起了手。那你见证天天在玉米地里边吗？阿们，主医治了格鲁特弟兄。哦，阿们，他真是奇妙。今晚我感觉真是好，太兴奋了。阿们，那大家都爱他吗？那弟兄们，这怎么样呢？那光有点太强了。那里啊，祷告队列在底下排好了吗？那拉斯姆森弟兄，不管是谁，那他们在底下排好了吗？好的。那我的弟兄在哪儿？那你能帮助我一下吗？我没有看见贝脸，那你过来帮助我好吗？好的，好的。那我想知道，那好了，如果你把它关掉呢，没关系的。那我相信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光太强了。那看着这个人跟人交谈的时候，有时候会被扰乱。很好，那谢谢你，不管是谁这么做的，太好了。那似乎好多了。那为什么刚才没有想到这个呢？好的。神的儿子主耶稣现在出场了，正如他为以色列所做的。那我在困境中上来到这里，但我知道神应许了什么。他让希伯来少年进入烈火的窑中，证明他是神。他让但以理进入狮子坑中，证明他是神。他让拉撒路死去，在坟墓腐烂了，证明他是神。阿们。今晚他能做同样的事不是吗？他能证明他是神。那站在面前的这位女士，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律师，我们是的。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姐妹，有人知道我们俩，是的。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他的面前，为我们今生所做的一切而交账，你知道这点。那我告诉你，有件事发生了。此时在说其他任何事之前，刚才主的天使来告诉了我，他刚才来告诉我的赞美归给神。他快速地临到了这个女士，那你知道这点。那我开始说了一件事，是有东西临到了你，对吗？是的。那我跟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生从未见过你。如果神让我知道你有什么问题或你来的目的，你会接受耶稣吗？你会的。会众会这么做吗？那我们在主的同在中，那他能从我们身上除掉，或他能用疾病击打我们，那我们就死于这病。他是神，那所以我们必须在他面前敬畏。那你相信对吗？那我看见女士那里非常的紧张，那被神经的问题所搅扰，极度的紧张。那我看见那哪一件事去看过医生，那是一个感染，那你得了感染。那感染是在乳房上，那是在你左边的乳房上。那我听见医生说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是什么引起来的。那是真的。那这不是我在说话，这是我的嘴唇在说那些的话，但我控制不了。但他说的是真实的，对吗？那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吗？那记住朋友，那是耶稣在地上时所做的事，那是今晚的耶稣。那这是他说的话，他离开世上时所说的最后的话。我向你们引述他们，他的门徒到巴大尼这么远祝福他们。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那也包括芝加哥对吗？传福音给一切受造的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直到世界的末了。多久到这福音要多久？到使徒的结束吗？到世界的末了。就是奉我的名可以赶鬼，说新方言，若喝了什么毒或拿了蛇也必不受害，使完病人就必好了。那是他说的话，那你相信这话吗？他站在现场，你相信？我相信。那如果按手在你身上祷告，神已经立了应许，如果你相信病就会好，对吗？那上前来吧。我们的天父，我按手在这妇人的身上，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情况，他的医生也没有告诉他。但主要我祈求你怜悯他，医治他。我谴责这个进来要夺去这妇人性命的魔鬼， 奉耶稣基督的名，撒旦从这身上出来，你被打败了，你这死亡的灵，你被打败了。我们看到了复活的主，他在这里，借着信心的眼睛，我们越过这个阴影，看到太阳为我们的姐妹的身体的健康而照耀。我们这么做是奉耶稣的名，照着他的命令，阿们。现在去吧，你会好的，阿们。神祝福你。好的，请过来女士，要信心。那姐妹你过来时要全心的相信。那通常那当我累了精疲力尽了，但这样最好，因为威廉布拉汉不在了，那耶稣就能够说话了。我不认识你，那在我看来你是很圣徒般的妇人，我从未见过你，但神知道你，看上去好像你没有什么病，但神知道有没有，对吗？那会众中有人在驱动圣灵去到了他们那里，那我还没有弄明白，那要十分的敬畏，不要动，只要安静的坐着。姐妹，我能再跟你交谈一下吗？那我看到了女士离我而去，都回到了这妇人这里，那她也极度的紧张，因为她担心，她为一些的事儿烦恼，她动过手术，那手术是因为癌症，那并不是很成功，所以你在担心，但不要担心，你正站在主耶稣基督的同在中，他就是复活，就是生命的，相信吗？过来这里一下。天父啊，我奉主耶稣的名祝福这妇人，求你医治的使他痊愈，借着神的能力，阿们。那神祝福我的姐妹去吧，全心的相信主。好的，你好吗？那个同样的黑暗的灵在那里，大家敬畏，不要走动，那不要动，那小姐姐东西从一处去了另一处，那我这么做的目的你意识不到，当癌症离开这里时，他就要去了别的地方，肯定是的。那我无法控制这个，那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看见了是个黑暗的影子，此时有一个癌症悬挂在这妇人的头上，那是个黑暗的影子，如果那黑影离开他，我怎么知道是什么问题呢？是借着异象，我看见了黑暗的死亡悬挂在妇人的周围，如果神不帮助了，他肯定要死的。那当撒旦离开时，他会生气，如果他被赶出去了，他会尽他所能的去找另一个地方，你知道是真理吗？那你记得圣经中屡次有人想要把发癫痫的鬼赶出去，那知道发生了什么？那那些没有真正权柄那么做的人，那你患了癌症，那是死亡，那只有神能使你痊愈，你相信吗？那因为有人动了，那我想跟你谈一会儿。你不是从本城来的，你来自别的城市，那我相信是的，我看见一座塔，那是伊利诺伊州乔里埃特，那你名字叫克莱恩，里昂纳克莱恩，现在你回家去得痊愈，把黑暗离开了你，神祝福你。对神要有信心。哦，魔鬼必须认出耶稣基督至高无上的权柄，不是我，撒旦憎恨我，他不需要介意我，但他必须介意我所代表的，他必须介意谁打发我来到这里来。哈利路亚，你好吗？你全心的相信吗？律师，对你来说我是陌生人，对我来说你也是陌生人，但我们中间有一位知道我们俩的，就是耶稣基督。如果耶稣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接受并相信吗？好的，那你往这边看。那我之所以说让你看的原因，那是因为摩西在圣经中立起铜蛇告诉以色列人仰望他就活，对吗？他这么做了，他们必须仰望。那彼得和约翰经过美门说，你看我们，那是我说看的原因。那我要你注意，那我看见一条长长的水带，那你来这里不是为自己， 你来这里是为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那妇人患有心脏病，她是你妈妈，她不在这个国家，她在信仰受逼迫的某个地方，她在某个地方的附近的，我看见一个俄国的士兵在走路，哦，他靠近俄国，是的，他此时患有心脏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必使他痊愈，你相信吗？那就回去全心的相信，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是应当称颂的，哈利路亚，要信心，不要疑惑，过来女士，来相信，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要对神有信心。我不认识你，但这里有一位是我们俩都认识的，我们都在他的同在中，他知道我们。你来这里去，我为你的眼睛祷告，你有眼睛的疾病。那当我在看的时候，那有一条水域在延伸，那还有另一个有很多山的国家，那很美，有湖泊，那里有人样子很像你，是你的姐妹，她在诊断血液里的某种的东西，是血液的疾病，或者是瑞典，对吗？你会手帕是给她的，好，去吧，奉耶稣基督的名把手帕借给她，愿她得医治，哈利路亚。要对神有信心，你相信吗？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相信吗？要信心。是的，姐妹，戴红帽子坐在那儿看我的姐妹，刚才你的信心连接上了，那谁这么瘸的关节炎离开你了，你可以在这赞美归给神。坐在这里底下这排大卫第三个，你有关节炎还有胆囊的问题，那如果你相信，那你就可以，是的姐妹，那你的信心跟神连接上了，当他夫人得医治时，你也被击中了，哈利路亚，那你可以得医治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要对神有信心，耶稣说你若信我就能，你相信吗？你相信你刚才坐在椅子上时你的后背的疾病就好了吗？你得了医治，阿们，欢喜的去吧，就是这样，说感谢归给神。那来女士，那血液的疾病等等，那要神医治是很容易的，你相信对吗？愿你我去哥哥他输一次血，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谴责搅扰我姐妹的魔鬼，愿魔鬼从他身上出来，奉耶稣的名，阿们。姐妹过去吧，欢喜的去，相信神必使你痊愈，你可以得着所求的。你的肾病离开了，姐妹去吧，相信，要信心，你的信心医治了你，全心相信。过来这里女士，我要你转过身看这边，你看到坐在那里用手帕捂住嘴巴的女士吗？她跟你患有同样的病，有黑色的线条在你们彼此间跑动，那是关节炎，是的，阿们，哈利路亚，现在从讲台上下去赞美神吧，要有信心，荣耀神的儿子活着，坐在那排末端垂着手祷告的大伯，是的，主垂听了你，你正在祷告，我听见你的祷告，你在默祷，但主让我知道了你的祷告，你说主啊，让他接下来教导我，让这次是我的时候，是的， 是你得了神经崩溃，对吗？是的。那你知道你不是来自这一带，你来自一个地方，我能够拼出那个城市的名字是尤里卡，密歇根州尤里卡。好的，你可以回家，你的精神崩溃结束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哈利路亚，神的儿子耶稣活着并且作王，你相信吗？过来女士，你相信的妇科病离开了，坐在那间里吗？好的，他离开了。阿们，说你求什么就得着什么，相信。坐在后面的女士，你对此怎么看呢？那看到了刚离开的女士得了医治，你相信吗？是的，你患病，眼睛患了病，对吗？是的。坐在穿白色上衣女士后面，主的天使就站在她的上方。是的，弟兄，这很奇妙，不是吗？一位弟兄说出刚才应允了我为那女士做的祷告。阿们，很好，我以前从未见过你，对吗，女士？是的，先生，我从未见过你，但是不是从本地来的，你来自我的家乡印第安纳。是的，印第安纳州安德森市，在这有磨房的地方。哦，哈利路亚！坐在那旁边的女士，她胸部有疾病。是的，你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曼西，现在欢喜快乐的回家去吧。哈利路亚！你相信你会得医治吗？奉主耶稣的名，愿你得着。去相信，要信心。过来一下，女士，我让你转过身看这边。大约 70% 的人患了跟你一样的毛病。是的。多少人患了神经紧张的病，请举手。看到那些灵怎么拉动的呢？多少人相信耶稣在这里要医治你的，请举手。现在回家去了，结束了。阿们，神祝福你。让我们说赞美主。于是我要问你，我对他们说的同时，那你有同样的病。当我那么说时，有什么东西降在你身上，对不对？好的，你得医治了，现在脱离神经紧张的毛病了，是更年期，回家去吧，相信。女士，你怎么看？你全心相信吗？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神做了一些事。阿们。你在这儿是为别人祷告，是你的一个朋友。我看见了一个大的教会，那一些雕像啊等等。你的朋友是个归主的天主教徒，他得了癌症，癌症在他脸上。是的，那块手帕拿给他，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恢复和痊愈。你们相信吗？那么当我为你们祷告时，你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接受你们的医治。全能的神呢、啊、我赶出一切的魔鬼，奉耶稣基督的名，让魔鬼今晚离开这群人，走开撒旦，你被谴责了。信心的眼睛抓住了站在这里的神，撒旦你从他们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举起手来，将赞美归给神。